章。那我们今天要从第三节开始哈，第三节开始，我们一直读到第一章的结束。好，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主日的早上，我们能够一起来服侍你，也一起来读你的话。主，我们愿意在这个早上能够把这段时间分别为圣，我们在你的面前来恭敬的来读你的话，也来顺服你的话。求主你圣灵与我们同在，也圣灵在我们心中来做感动的工作，让我们能够有一个柔软的心，像好土一样能够接受你的话，能够结实百倍。像我们今天的敬拜跟今天的服事全都交在你手中，求你与我们同在，求你也享受我们对你的敬拜。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一起看彼得前书。上次陈牧师已经给我们一个介绍，对不对？他告诉我们彼得前书的这个作者当然就是使徒彼得，然后他这个写信的这个目的呢，是要写给散居在这个目前是土耳其这个地方附近的这些的教会哈，这些信徒，散居的信徒，写给他们，为了因为他们有一些受苦的情形，有一些这个受逼迫的情形，所以他写信去鼓励他们。那第一章就是比较像一般的书信哈，保罗书信也很像。一般的书信就是说他通常第一章就是在讲把这个好像是讲道也好，或者说讲神学也好，第一章通常是讲比较高层的，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遵行他要讲的 ，OK， 就是说他先把神的事情讲清楚，那么然后后面呢，通常书信就是这样，他前面讲一些道理，后面呢就开始讲一些很实用的东西，就是我们在生活上怎么样来操练这些事情。所以他这个第一章也是一样，彼得这个就在前面就开始讲一些关于神的事情，关于我们得救的事情。所以第一章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个彼得前书里面是非常重要其实每一章都很重要，不过这个他这里面讲了很多东西哈，所以我们仔细来看一下。那像上一次陈牧师也告诉我们，从第一节到第三节，他在介绍跟这个跟他们问安的里面，其实就有好多东西在里面。像第二节，我今天不用再把它多讲一次哈，但是第二节他就讲到说，就是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灵得圣洁，以至于顺服耶稣基督，怎么怎么，所以三位一体的真神都在这里出现。所以这个就是让我们看到他在这样的一节里面哈，短短的一节就可以讲出很多圣经的真理。那我们如果读圣经仔细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都看到这些所以为什么这个会讲到三位一体，就是在这个地方也很清楚看到三个位格是不同的，有不同的工作，他们是做不同的事情。我们今天这个进入第三节也跟这个有关哈。他这个第三节以后好像是一个有一点像一个祷告，对不对？我们或者是一种歌颂赞美也好你看第三节上，第三节的一开始就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好，所以一开始又是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对，所以这个对象是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这个是父神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借着他的儿子，因为前面是父神，所以这就是他的儿子，重生了我们。所以我们这里就要看到说，这个重生，我们的重生呢，是神的恩典是父神的恩典，因为父神的怜悯让我们有这个重生，因为父神的怜悯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 所以不是说我们故意要在这个地方好像讲神学，或者说是好像在这个怎么说吹毛求疵，在分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我们要清楚，就是我们的这个感谢的对象在这里的时候是很清楚是讲父神，因为是他的怜悯借着耶稣呢让我们得到重生。好，那这里就是看到因为耶稣基督是从死里复活的，这又是另外一点哈，他必须要从死里复活他才能够让我们重生，因为他的死里复活就是一种重生的一个代表，他的重生呢也就带给我们有这个重生的这个可能性。那为什么他是从死里复活呢？这也就带出他是原来是真的死了，他真的是死了。那他因为降世为人，他是人，所以他才能够真的死了。他真的死了以后，他复活啊，所以这个就告诉我们，我们呢是靠着他的这个死，但是呢，更重要的是靠着他的复活，我们可以重生。啊，所以我们这里就看到说，我们接受他的生命在我们的心里的时候，这一种复活的生命才能够把我们也能够变成一个重生的生命。好，第一节的下面第三节的下面，他说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所以因为我们重生了，所以我们可以有这个活泼的盼望啊，因着重生有这样一个盼望。那这个活泼的盼望是什么意思哈？因为这个比较这个形容词不是很清楚。那么如果看英文就比较清楚一点了，它是 living hope， 是一个活着的盼望，是一个活着的，活着的就不是死着的，是不是？所以反过来看就比较清楚什么叫做活着，就不是一个死的盼望，死的盼望是没有用的东西，对不对？死了是没有用，所以这是一个活的盼望，叫我们因为他活着盼有这个活的盼望，从死里复活的主让我们呢知道他是复活的，所以我们在他的面前有这个盼望，我们将来也是一个复活的，我们现在的生命呢也是一个永远的生命啊，这是我们能够有的盼望。那第四节就再更清楚告诉我们说，这个盼望到底是盼望什么东西啊？我们就看到他说，因为重生，我们有了活泼的盼望。那到底是什么盼望？第四节，除了这个好像是有一个新的生命以外呢，我们有一些实际的盼望啊，因为我们进入神的家中。我们实际进入神的家中，成为神家里的一份子，成为神的儿女以后呢，有这个属天的一些的福分，属天的基业的啊。这第四节就说可以得着，接下来因为他说有活泼的盼望呢，这里很清楚就是说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所以这个就让我们看到有一个基业是存留在天上。基业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一种产业哈，我们会用比较现代的文字，就是产业，或者说有一些他要给让我们继承的，要给我们的。但是呢可以得着，不能玷污，不能衰残，所以这个就让我们看到是一个永存的，是一个将来会得到，是一个不会败坏，不会失去的啊，不会失去，因为是为我们存留。那这个地方也让我们看到是属天的啊，是属天的，是不是属地的？所以呢，这个东西呢，现在我们能不能得到？现在还不能得到，对不对？因为他说是为我们存留，而且是一个盼望，所以是在将来可以得到的啊，在将来可以得到的。那也是一个不能玷污的，是完美的，没有瑕疵的啊，也 不能衰残，就是一个很久不会改变的，所以是一个非常完全非常美好的一个基业。那我们呢，如果是想象这个是怎么样一个基业的话，也很困难，因为这从人的角度来想，一个产业的话，好像是一笔钱，一笔财产啊，这样子来想。但是他这里很清楚上说是一个属天的，所以呢，一定不是一笔财产而已啊，不是这样一个东西，因为这种都是不能存到永远的东西。那到底是什么？什么叫做基业哈？是而且是这么美好的，所以圣经是非常的清楚。我们再继续看就会有更多的线索啊。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对不对？这跟第四节就连在一起了。第四节就是说，为我们保守啊，就是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那不晓得是什么呢？第五节就是说，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好，这个就开始告诉我们，我们到底是会得到什么，我们要得到什么东西。但这一节看起来好像有一点问题了，因为我们不是现在已经得到救恩了吗？我们不是现在已经都得救了吗？怎么这里说我们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呢？啊，这有一点问题存在。但是我们仔细看，他说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可见我们是已经得救的人，对不对？你们这啊，彼得是写给信徒的，你们这个因信已经蒙神能力保守的人，所以就是看到说他是对信徒说的，你们信徒们，你既然因为信神了以后，你被神的能力来保守的话，我们必会能够支持到底，那可以得到神在末世的时候要赐给我们的，替我们预备的这个救恩。好，所以那现在就必须要来研究一下这个到底这个救恩是怎么回事哈。既然是我们已经得救了，那么我们还需要什么救恩？能不能想想看？我们现在是已经是得了救，已经是属于神的人了，还有什么救恩要得着呢？你们可以回答，可以试着回答。好，唯一的，我只好自问自答了哈。唯一的这个没有得救的就是我们的身体，对不对？我们的心灵，我们的里面，我们的灵魂已经得救了，已经是完完全全是一个新造的人。如今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我们现在唯一还没有得救的地方呢，我不是很想说部分哈，因为人是不太能把它分成哪一个部分，我不是很想这样说，但是事实上是就是说我们这个肉体，我们还活在这个肉体里面，我们唯一就是这个肉体还没有得救，肉体是现在是没有得救的，因为还要死的啊，而且很不完全的，很不完全的。所以呢，我们要得到的呢，就是要得到一个像主耶稣的一个身体，这个身体要得救，身体要得赎，要和主耶稣一样。所以这个基业包括很多东西，这个基业包括我们要得救，基业包括我们要像主耶稣，我们整个人要跟神是真正成为他的儿女啊，会有这样一个。而且呢，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会得到各样在主里面的丰盛啊。所以这个是一个真正的到了末世，到我们见主面的时候的一个得救，这个得救的意思。好，那么第六节呢，他就说因此哈，因此的话呢，我们就晓得说，因为前面说的这些，因为我们有救恩的盼望，因为我们有这个以后要得到的这个基业呢，因此呢，你们是大有喜乐。 那刚才已经讲了，他写这个信给这些人是因为他们在痛苦当中啊，在痛苦当中的话呢是没有喜乐的嘛，平常应该是没有办法喜乐，没有办法欢乐啊。这就是为什么彼得写这个信告诉他说你们是可以有大有喜乐的啊，或者说他也看到他们因为信主呢，他们在这种环境当中是可以有喜乐的，是不是？那我们是不是有这种喜乐？我们是不是能够在一些困难的环境当中啊，能够有喜乐啊？昨天跟一个老朋友联络，他就说到他这过去几年很困难。他说在2008年的时候啊，什么3月30号被公司 lay off， 3月31号发现他得了 cancer， 然后就开始这跟这个癌症奋斗。所以他但是他说这么过来以后呢，神也很多恩典在他们家里，虽然说工作也有问题，身体又不好，又发生困难，但是呢他说每天在他们家都还是有欢乐，都还是有跳舞。我不是真的跳舞啊，但是他就说还是能够在神的面前还是有喜乐，还是过得快快乐乐。那我看到他讲的样子，我就知道他不是说笑，不是说着玩的啊，他真的是可以这样子来在神的面前这样子说。因为呢我们在神的里面的生命是让我们有盼望有喜乐的，虽然在不管在怎么样一个试验的时候啊，都会有。那我们也要这样来想象，就算我们现在没有一个什么特别的苦难哈，但是呢啊，我们不要等到有苦难的时候再这样想，再这样子来看啊。那当时是因为基督徒在一种被逼迫的情况哈，被逼迫的情况啊，可能从这个罗马帝国一直到这个就是他们这边都是受到一些迫害。在这种苦难里面呢，就能够来经历到神的这个喜乐啊。就像今天很多时候在中国大陆的时候有一些故事传出来，他们啊基督徒被逼迫被抓到监牢里面啊，被他们这个苦待了啊。但是呢很多时候他们在监狱里面反而做了很好的见证，因为他在监狱里能够这个很喜乐，能够逆来顺受，他碰到的困难他都可以承受得住的时候，他反而把那些其他的犯人都带信主了。带了信主以后呢啊，这个管理的那些的警察们反而觉得他们就是很特别，他们是最好的这个犯人啊。如果哪一间那个牢里面发生问题，他就赶快把那基督徒放在那个牢房里面，那个牢房里面就会开始慢慢改造，就会变好啊。所以这个就是看到基督徒是一个不会被环境所阻挠的，只要我们是愿意呢，在神的面前坚持我们的信心。第六节的下边就告诉我们，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他虽然在外面外表有这种忧愁，有一些试炼，有困难，但是第七节就说，叫你们的信心既然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在百般的试炼里面呢，暂时会有忧愁的。暂时的忧愁呢，也可以说是一种外表的一些的困难。我们不用说是碰到困难以后，虽然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虽然有盼望，我们不用装着没有忧愁啊，我们不需要装着没有痛苦。虽然是有的话，这个痛苦也是真实的，眼泪也是真实的啊，所以我们不需要这个装着是一种好像啊。一种刚强，我是基督徒，我靠主刚强，不能让人看到我忧愁或者是流泪啊，这个不必要。但是呢，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被火试验还能坏的金子更宝贵。所以这个信心的试验呢，是借着这种的 困难出来的。那因为他这里说到是试炼的话呢，就表示我们对待这个困难是看作是神给我们的一种磨练，神给我们的一种这个一个试验。那这个信心经过这种试验以后，经过这种困难或者这种逼迫的试验以后，就更强壮，然后更宝贵。所以你看到这个更显宝贵，是圣经讲的，是这个神所看重的，是一个宝贵的东西啊。所以神也让我们经历一些困难，神让我们经历一些困难。通常我们经历一些困难的时候，都是神要提升我们的信心。这个信心就是说，不单只是说好，我信，我信，我信这个信心，而是说我们对他的一个认识，然后对神的一个认识以后的一个经历，我们在他里面经历到神的话语的真实，经历到他自己的他的这个慈爱，他的怜悯的这种的真实。所以我们从神的话看到了对他有认识，但是我们在生活的经历里面就操练我们这个真实的信心，对他的话是不是真的相信，他既然这样说，我们就是不是能够真的去相信他。那么这里就是跟我们事实上运动是一样的哈，因为我这个人是不太会运动，但是最近因为这个我弟弟送了我一套那个WeFit Plus 啊，那个可以做很多运动，所以我常常现在跟小孩在家里玩那个东西。那么居然弄那个都会弄得全身酸痛哈，表示就是我平常太不锻炼，所以那个就是一个身体的，或者说是在一个外表的一些疼痛也好或酸痛。那么但是我酸痛的时候，我了解这对我是有益处的，因为我酸痛以后呢，表示这个身体有活动，会开始长肉的，或者说会开始比较活络起来啊，所以这个是一种操练，锻炼是有用的。所以我们的身体锻炼呢都会有用，我们都觉得很宝贵。但是所以我们信心的操练也是一样，信心的操练也是在这种碰到困难的时候，碰到忧愁，碰到觉得是受苦的时候，你信心就得到操练，操练以后就更坚强啊。好，第七节，那更显宝贵以后，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所以我们遇见这些试炼的时候，其实是神要来提升我们，对不对？他要让我们的生命成长，让我们的信心更大。那在这个目的呢，在第七节下半就说可以啊，这就让我们说为什么要这样子来操练呢？操练的目的就是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就是说我们见主面的时候，不管是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也好，或者是主再来的时候也好，我们见主面的时候，以基督显现的时候，要得着称赞、荣耀、尊贵。所以基本上神没有把我们就是说丢在这里说好，你自生自灭啊，你信了主以后很好，得到新生命，那你就自生自灭，好自为之。神也借着环境，借着各样的事情来操练我们，让我们来这个能够信心增长。就好像我有一个教练一样，教练来帮助我来这个锻炼身体一样的，神是这样子来帮助我们啊。那第八节就是，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那么他说你们没有见过他哈，那是因为彼得呢是见过他的，彼得是见过主，他对主很清楚，所以他说你们这些收信的人呢没有见过他，包括我们哈，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也没见过主，但是我们是有福的，因为我们愿意信主，虽然没有见过他，我们愿意信他。所以这里说我们，他们却是爱他， 啊一样的，后面就是说却因信他，所以有爱他有信他，虽然我们没有看过见他啊，虽然现在还看不到他，如今还不得看见，但是呢因为信他呢，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所以他回到这个就是啊，回到他们的环境当中，说你们在这种环境里，但是呢因为你信主的关系，你认识这一位让你有盼望的主的时候，你可以有荣光有喜乐，因为你知道你将来要得到称赞得到荣耀啊。虽然我们今天好像很少有这种被逼迫的这种困难，像他们当时一样啊，或者我们今天也不像中国大陆的信徒有那种不自由 的敬拜，但是呢我们也会在一些对付自己肉体的一些时候呢，也会有碰到挫折，也会很有挫折感啊，也会碰到一些困难啊，因为神也一直在操练我们，他也一直在修剪我们，他要让我们成为他儿子的样式，所以我们是碰到试炼的，碰到试炼的时候很多时候是不太舒服，不太舒服的时候就是这个啊，就是这个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啊。好，那第九节啊，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所以我刚刚一开始就讲，我们现在已经有的就是灵魂的救恩，我们的灵魂已经得救，对不对？所以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已经得到这样一个救恩了，现在已经有了啊，现在已经有了，我们已经可以享受这个救恩了。所以我们必须要啊，把这两个救恩分清楚，一个是身体得赎，最后 与耶稣同在，与他相似，有跟他一样的身体，跟现在的救恩就是我们里面的灵魂已经完全得救。所以他是提醒，就是说我们既然已经得到救恩的话，我们要享受，我们要在主里面能够抓住这个灵魂的救恩啊。保罗也很清楚讲到哈，我们得到这个福音，在以弗所书的时候，他说得救的福音受了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啊，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所以我们一旦信主的时候，我们有圣灵在我们身上作为印记啊，好像盖了一个章一样，我们就是属于他的人啊。所以圣灵在我们身上啊，得印记，做基业，得基业的凭据。这个凭据这个字呢，就跟这个 deposit 是同一个字哈，好像有一个头款放在我们身上。神爱我们，他要把我们成为改变成他儿子的样式呢，但是在还没有成就之前，他放了一个头款，他放了一个 deposit。 这个头款就是圣灵，就是三位一体当中的另外一位先放在我们身上。所以这是非常宝贵的东西啊，我们要了解，了解到这个，我们就时常来感谢主，也时常来这个真是感受到圣灵在我们的身上啊，也感受到我们如果是顺着圣灵而行的时候，我们实在是有福气的。第十节，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要你们得恩典的众先知 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所以旧约的时候呢，虽然这些先知都已经在传道，他们已经在替神说话，但是呢他们对耶稣的救恩还是不是很清楚的。旧约的先知他知道耶和华神，他知道神让他传话，但他们对耶稣的救恩怎么样成就，事实上不是很清楚，很模糊。所以呢他们在那个时候，他在详细的考察，他们是在那里从旧约的律法里面，从摩西的律法，从摩西的书里面来思想这个事情啊。但是他们并不是很明白的，他们对耶稣的事情不是很明白，因为第十一节就是说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的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 啊，所以他们在传的时候，他知道有这样一个基督，有一个弥赛亚，基督就是弥赛亚啊，就是有一位，他知道有这样一位受膏者要来的。所以我们在比如说我们星期五在查以弗所以赛亚书啊，我们第一组就常常看到当那日，当那日啊，要怎么怎么，那么那个时候的人他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时候，但是他说到那一天的时候呢，这个基督要来，这个弥赛亚要来，他要成就这个事情。所以这里彼得就告诉他们说，你往前面看的时候，以前的先知是不晓得这些事情，他们不明白的，但是呢他们详细考察，他们就是想要了解啊。那主耶稣也在马太福音的时候也说，这个从前先知和君王啊，想要看见你们想要看的却没有看见，对不对？想要听你们所要听的但是没有听见。耶稣就说他自己，那他就跟门徒说，你们现在是有福的，因为你们听见这些事情，你看到我也听到我，就是这个意思啊。那这个旧约的预言，讲主耶稣要来的预言呢，基本上是讲到说他要得荣耀，对不对？很大一部分讲到他要来做一个荣耀的君王，但另外一方面也有提到他是一个受苦的一个这个仆人，耶和华的仆人。那么所以我们在今天就会看到有这样的一个情形，那也让他们看到呢，连耶稣自己也是要受苦的，所以他们在苦难当中也不要灰心，因为知道将来就要像耶稣一样，虽然受苦，后来也要得到荣耀。第十二节他就说，他们得了启示，知道他们所传讲的一切事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你们。所以这个旧约的先知在传的时候，他虽然他讲了一些神告诉他要讲的话，但是他并不明白的，他不知道耶稣是怎么回事，他不知道基督到底以后要怎么来，如何来，要怎么样。所以他们传的呢，他并不是为他自己传的，因为当时的人很多东西是不了解，乃是为你们啊，为了要这个耶稣来了以后的人。所以以后的人一看到以后就说，啊，这个很了解了，很明白了，这个就是指着耶稣说的。所以我们今天如果有犹太人的朋友的时候，你去跟他传福音也可以这样子说，你看以前写的就是为你现在看的，因为他们还是没有看到耶稣受苦的这一部分，所以他们在等这个真正的弥赛亚来，他们在等这位荣耀的君王的降临啊。好，那十二节就是说，那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叫我们看到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呢，就是靠着圣灵在传福音。这地方很清楚哈，靠着从天上差来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现在把这些事告诉你。所以我们真的是在传福音的时候，不是靠什么方法，或者不是靠什么材料，因为方法材料都很多，各种的做法，什么这个福音四律啊，什么福音桥，什么三福五福什么之类的哈，很多这些东西。但是事实上叫人得救的呢，完全不是这些的教材，这些的方法，而是甚至不是请他吃饭啊，但是就是事实上真的就是圣灵的工作啊，圣灵的工作在人的身上才能够来这个来改变人，来让人愿意信主，愿意把自己的这种态度能够谦卑下来啊。好，第十二节最后这个很有意思，他说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这是怎么回事啊？好像天使应该就在天上应该已经很了解神的工作嘛，但是这里讲的天使也很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他们自己呢，天使是不需要得救的，对不对？天使不需要说认罪悔改，不需要得救啊，所以天使呢 他跟这个救恩是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呢他们也觉得很有兴趣，这个救恩呢是一个很伟大的救恩，所以他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情啊。那主耶稣在路加福音十五章也讲到说，一个罪人悔改，天使也是这样为他欢喜，在天上也要为他欢喜快乐。所以天使们看到神的救恩，看到人会因为神的救恩而悔改，他们也觉得是非常非常兴奋的事情啊。好，所以这个到十二章哈，这是一个小的段落。那从这个十三不是十二章，十二节哈，从十三节开始，下面呢，彼得已经开始讲到这个生命的操练，他就开始讲到说，我们既然知道了前面这些的真理哈，我们知道有重生，神借着主耶稣的复活叫我们重生，我们知道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因为这个盼望是我们将来有这个荣耀的这些的基业，我们要向主，我们要在主里面得到各样的丰盛。那我们也知道了，因为这些事情呢，我们活在世界上有苦难，我们也还是能够有喜乐，还是能够靠主，能够这个有一个好的生活的时候呢，这种的救恩让他们能够活着，活在这个苦难当中是非常非常能够鼓舞他们的。那既然是这样以后呢，就进入这个生命的操练啊。因为如果没有这一些的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们很难真正在人的面前或者说在教会里面能够过一种合神心意的生活，那就变成一种很表面化的东西。如果没有这个生命的操练，就变成一个觉得说，哇，既然大家都是基督徒，那基督徒应该有一些的品格，所以呢我们大家就都这个好像表现得像基督徒的样子就好了啊。但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个生命的操练绝对不是这样子一个情形，就是说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必须是从里面出来的，我们里面有神的话，我们里面有圣灵与我们同在，我们里面有这个圣经的真理来引导我们的时候，我们活出来的是一个真正的操练。那这样子一个操练，我们也不要害怕有任何的失败，或者有任何的这个有时候呢灰心失望，或者说有时候让人看到我们失败，这都没有关系，因为我们都是一样，我们在神的面前都是一样的啊。好，第十三节开始，这里讲到一个操练哈，从十三到十六节这一段呢是有关讲到圣洁方面。第十三节，这是神的一个属性，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时候带给你们的恩。那小字哈，这里有一个小字说约束上你们心中的腰，有的圣经有这个小字哈。这个一开始这个所以呢，其实就是告诉我们从上面啊，上面十二节讲的以后，所以你们要这样，就因为你既然懂了这个道理以后呢，所以你要这样子啊，或者说你既然是这样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呢，所以你要这样。这个通常就是这个保罗书信也是这样子的，既然你们是光明的子女，就要脱去暧昧的行为啊，他是这样子，他是对这个他是对一个已经重生得救的人的一个讲。所以我们就是说讲到说我们基督徒的行为的话呢，是因为我们有这个生命，所以我们有这个行为，而不是说我们是基督徒，所以我们应该或者说我们不应该做这个做那个啊。在很多慕道友常常会有这些问题，他就觉得说啊，我不想做基督徒，因为做了基督徒以后好像很多事情不能做了，很多事情是被限制了啊。所以基本上我们也要让他们看到，这是一个因果关系，而不是一个果因这样子反过来的，不是一个说因为有这样子一个行为以后才会被称为基督徒啊。 那这里说要约束自己的心呢，或者说束腰呢，因为是当时你们知道他是都是穿那种袍子哈，跟中国的长袍有点像，是穿袍子，所以长袍的话那个要那个要比武的话要把那个袍要把它绑住的嘛，要把它绑起来哈。我还看过一点点精细哈，就是把它弄才能打哈。所以这个要真正要做点事情的时候要把腰束起来，要绑起来，所以这是一样的事情，一样的意思哈。那就是我们今天的意思呢，或者今天的话说就卷起袖子来，我们把袖子卷起来才能啊，要把我们的袖子卷起来才能够来做事。所以这个意思就是信主的时候，我们信主以后呢，我们就不能很随便，就是不能很随便，要有这种约束的这种态度，或者一个卷起袖子来好好干的一个态度，就是我现在是 serious 啊，我是玩真的，我跟神是玩真的。我既然是因为这样，我就玩真的，就好像我结婚以后，我就不能再去跟别的女孩子是随随便便啊，我就得玩真的。我现在是有太太的人啊，所以这个是一个不是说一个律法东西，而是一个这心里面，因为我真的相信，你既然真的相信的话，你就是会有外面的行为，是不是？啊，所以信主的人。不能够有一个糊涂的生活，那么就是要一个谨慎啊，小心啊。保罗也提到哈，我们要不要醉酒，乃要被圣灵充满，是一样的意思。醉酒就是糊里糊涂去做一些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事情啊。那我们如果真的不注意的时候，我们就是会像生活就是会像一场梦一样。很多人是这样形容，就是说好像人生如梦，一下子就过了好多年了，好像一场梦啊。所以我们不能够这样子来过日子，我们要约束，我们要有这个束上心中的腰啊。那十四节就是说，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所以我们这个就看到信主的做神的儿女的话，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这个顺命，做儿女就是顺命。你做过父母你就知道了，你要求你孩子里面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什么，就是听话。尤其是我们中国人小孩子最重要就是要听话，这就是最重要的事情。那我们听什么话，就是圣经，神从圣经给我们的教导，他的旨意都在圣经里面，这个就是他要我们顺服的地方。好啊，其实我们在神的顺服神的里面呢，其实有很多自由的，在基督里是有很多很多自由的，只要我们是在顺服在他里面，有这样一个范畴里面，其实是很多自由的啊。就像我们看那个大儿子小儿子的故事，那个浪子的故事，其实那个大儿子有很多自由的，只是他自己不觉得他有自由，他觉得他被父亲管的，但他什么事都不能做，事实上他是有自由的。那小儿子也是，他觉得都要逃走才会有自由，但事实上他在家里也是自由。 好，那么十四节就是说，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所以呢，怎么样叫做约束我们的心啊？这就开始解释约束你的心是什么意思呢？约束心就是第一个，只是不要，就不要哈、啊，不要的话是一个消极的、负面的，你不要再去像以前一样，像以前蒙昧无知的时候，以前不知道嘛，不知道有神，不知道有耶稣爱我们，不知道有这个救恩的时候。我们是一个放纵私欲的事情。那么这个私欲不是要讲说我们是做很多坏事情啊，这个私欲不表示是做很多这个很不好的事情才叫私欲。因为一个没有神的人生观呢，基本上就是一个自私的人生观，就是一个我嘛，我是为我而活，为了我要做成的事情我活，我要达成的目标 我要让我的孩子怎么样啊，我要自己要有怎么样的成就，这个是讲到我们从前的生活，放纵自己的私欲，这个跟是顺服神顺命的儿女是相对的啊，所以顺命的儿女的相对就是说放纵自己的私欲，顺命的儿女就是不放纵自己的私欲，是这样一个相对，而不是说放纵自己的私欲是什么什么这种啊、性的泛滥啊，或者是什么这种什么这个啊、贪财啊，什么赌博啊，这种才是放纵私欲，懂吗？放纵私欲就是跟神顺服神是相对的。积极的方面，你看第十五节，他就是说积极了。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所以这个是积极的方面。积极的方面，我们是要成为圣洁的。负面是说我们不要放纵，要束上腰就可以不放纵。那积极方面，我们要成为圣洁。其实这个地方也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因为呢，他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这个事实上不是说你们必须要做成一个圣洁的样子呢，因为我是圣洁，所以你就必须做到那个样子，不是在一个给我们一个标准说你必须做到。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变成圣洁呢，因为呢。我是圣洁的，你现在有我的生命在里面，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以后呢，我们才可能成为圣洁。看到这个不一样吗？一个想法是说，我是圣洁，所以你必须圣洁啊，就是说我今天是姓陈的，所以你姓陈，而且呢，我是你爸爸，所以你必须照着我教你的做，这个是一个。但是这个地方是说，因为我是圣洁的，你才可能圣洁呀。因为我姓陈，所以你才可能姓陈，是不是？因为我是中国人，所以你才是中国人。我的儿子才是，我没有儿子，我女儿才是中国人。所以这地方就是神是让我们看到，他是我们的父亲，他是圣洁的，所以他生出来的儿女是圣洁的。看到了哈，不一样，一个是要求，一个是生命，生命的自然的传递，这非常重要，不然就会变成一个很大的压力，就是说我是圣洁，你必须圣洁，那么我们就在那自己在那里拼命的这个苦行啊，自己去追求圣洁。但是这个地方告诉我们，是因为神是圣洁，我们才有可能是圣洁。那当然我们现在有这个自由，我们可以选择我要不要圣洁，那这个就是下一步了。我们先了解，因为神的生命在我们身上让我们可能圣洁，所以我们现在呢要去圣洁，要去顺服，顺服神的时候我们自然就是圣洁，我们就不是放纵私欲啊。如果不可能的话，神不会这样子吩咐我们啊。好，十七节到二十五节这一段呢，讲到爱心啊，这讲到爱，神的爱啊。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啊。这里讲到这个啊，神爱人呢啊，是一个。不是神爱人哈，这里讲到说神是不偏待人的，神不会偏待人哈。那我们再读十八节、十九节，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所以呢，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却在末世才为你们显现。所以这个他又来再一次的来仔细的提到这个神对我们的爱呢，是一个很大的代价的，是用了他自己的儿子的这个血的代价呢，好像这个从前的羔羊，因为他对这些犹太人讲的时候，他们很了解这些羔羊的血来替他们洗罪，然后他们也了解这个金银等物呢， 是一种献给神的礼物呢？好像去赎罪也好，或者说是去贡献给神也好，那么圣殿里的这些器具呢，也是用金银做的，金子做的，所以它不是能够凭着这些东西，不是能够凭着对神的奉献也好，或者说是献祭也好，能够来除去这些罪恶，得赎。所以得赎是一个主耶稣的这个羔羊才能够得赎。所以这个就像罗马书讲到基督的爱，父神的爱是借着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向我们显明，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讲到神是付了很大的代价，父神所以我们又讲回三位一体的这个道理来，把父神跟子神跟圣灵是分开有不同的工作。父神呢是付了代价，父神是把他的儿子舍，也是他是来发动，他发动这个救赎的计划，他发动这个事情，他来救我们。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呢很容易就是把耶稣跟神都混在一起，在祷告里面我们也都是这样混在一起的神啊，我们谢谢你替我流血什么这样也都是这样混在一起。耶稣，我感谢你的大爱，因为你来拯救，这都没有错。但是我们也要读圣经，也要仔细对神的认识对神的认识，知道是父神，是父神的爱，然后呢，他差遣耶稣来拯救我们。这就让我们看到，我们对父神是一个要有一个这样一个感谢的心，而且呢。基督是在创世以前就在的，所以我们知道他是与神老早就同在，但是在这个末世是为了我们他才降世来显现，来显现为了我们，为你们来显现。好，那么21节，你们也因着信他从死里复活又给他荣耀的神，叫你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于神。所以这里再一次清楚让我们看作，我们也因着他这个他是耶稣基督，那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又给他荣耀的神，这是父神，这是父神。所以我们要知道叫耶稣复活叫给耶稣荣耀的都是父神，所以这个东西看清楚了是有不一样的工作，他们有不同的位格。叫你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于神，这个是父神，我们的信心跟盼望是在父神身上，因为父神是这一位整个计划的这个设计的人 的神他设计这个整个的计划。好，那彼得再次提到这个，他说这个基督的复活呢是一种的印记，而且是一个这个救赎工作的一个成功的一个记号，因为必须要有这样一个父神父神的这个接纳也知道说父神使他复活使他得到荣耀。好，那我们也一样会得到这样一个荣耀的盼望。22节说，你们既因为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至于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所以呢，神的爱是向我们显明是这么清楚的时候，我们顺服这一个救恩的真理我们顺服这个真理的时候呢，我们就得到洁净我们得到洁净是因为神的道在我们真理让我们得到洁净但是因为神是灵的话呢，我们向他表达我们的爱是以心灵和诚实的跟神的一个交通但是呢，我们在彼此当中既然我们都是洁净的心的人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没有虚假，我们就不需要有任何的虚假。爱弟兄呢，从心里彼此相爱，从心里面能够彼此相爱，因为我们的心里的生命是同样的生命，我们都是神的生命，我们都可以一个没有虚假的这样的心彼此相爱所以我们这里就看到，我们要爱人的时候，我们必须先要能够爱神，对神有一个回应。我们对神清楚，父神是这样子的爱我们，父神这样子来接纳我们这些 还做罪人的时候啊，耶稣就替我们死。父神是这样子来接纳我们，完全的来爱我们的时候，我们接纳这种爱，我们在自己知道我没有功劳的情况，知道我不值得被他爱的时候，来接纳他的爱的时候，我们才能去接纳别人，我们才可能是跟别人彼此相爱，你才可能在别人还没有改好的时候你就去爱他。如果我们不能接纳自己在神的面前是一个有罪的人，是一个不值得他爱的人的话，如果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我这个人还不错，所以我来信耶稣的话，那我也很难去爱别人，因为那个人要不错他才我才能去爱他啊。所以这个就看说是好人信耶稣呢，还是罪人信耶稣啊。好，那么最后一节呢，就是说重生是23-25节就讲到这个新的生命，我们是一个爱的生命，因为呢神的道就是这个福音，神的道就是这个福音，福音的内容呢其实很清楚，就是神的大爱，神福音的内容是神的大爱。那重生是借神的话，是借着神的话啊。所以我们记得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呢，基本上就是把神的话讲得清楚，能够把他的爱带给人，把他的爱带出来，告诉人在你还做罪人的时候，在你还不值得爱的时候，神就爱你。所以这个是神的大爱，这个是这个我们的福音的信息，我们福音的中心信息，再加上圣灵的工作，是不是圣灵跟我福音的工作在人的心里来做感动，这样能够就真的能够让人信主啊，是这样的办法。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我们下面有一些讨论的时间。还是分享。